弟兄姐妹平安。大家知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啊，四月一号啊。哦，不是说愚人节了。对基督徒更重要的一个日子，大家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是 Palm Sunday 啊 ，Palm Sunday 就是说纪念主耶稣基督受难的那一周，他第一天因为犹太人算日子，星期天是第一天啊。今天是第一天，所以受难周的第一天，主耶稣基督骑驴进入耶路撒冷，然后当时有很多的百姓就是用棕树枝欢迎他，甚至把衣服放在地上欢迎耶稣基督进耶路撒冷啊。所以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这个星期五教会是有 Good Friday 的，就是受难节的这个聚会。啊，正好这个星期五也是，也是好像逾越节，因为逾越节是按犹太人的节历算的，好像跟这个就是复活节还不太一样，复活节应该是天主教这样子定下来的，但是这个星期还正好是，就是星期五晚上，就是星期五晚上就是 Passover 啊，好，我们开始前做一个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主你的面前，我们感谢赞美你。真的，2000年以前，你骑驴进入耶路撒冷，那些百姓说：“何塞纳，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主啊，但是他们仅仅一周的时间，他们就拒绝了你，他们将你钉在十字架上。但主啊，这真的是照着父神的先见和旨意，你将自己的命舍去。你并没有人能够夺你的命去，是你自己将你的命舍去，好再夺回来。主，感谢赞美你，我们知道你并不只是死了，你并不只是受羞辱，你是死里复活，升上高天。如今主耶稣，你就坐在父神的右边。主啊，你今天你的眼目遍察全地，你仍然在看有谁来欢迎你进入他们的人心当中，不管是信主还是没有信主的，主你都渴望更深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掌权。但愿我们当中的每一个都能够对主你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让我们真的敞开我们的心来欢迎这得胜的君王耶稣基督，你降临在我们当中。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知道主你差派你的圣灵就是要将你自己启示给我们，我们邀请主你的圣灵今天在我们当中做教导的工作，当孩子在这里传讲的时候，还有弟兄姐妹在这里听的时候，慕道的朋友在这里听的时候，就让主你的圣灵将你自己启示给我们，让我们认识到主你那荣美的话语。主，感谢赞美你，让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这是我第五次讲马可福音第四章啊，这一次完了以后还有最后一次。我之所以将它题目马可福音第五章起为神国之旅，最主要原因是因为主耶稣在其中有讲过，他说如果你们不明白这个比喻，怎么能够明白一切的比喻呢？就意思说，这里头虽然讲到的是好像是很浅显的道理，但事实上却是打开神的其他的奥秘的一把钥匙，打开神其他的奥秘的一把钥匙。所以如果不明白在马可福音里主耶稣所讲神国怎么样运行这个道理的话，我们去明白，我们试图去明白其他的圣经的时候，或者耶稣基督所讲的其他的比喻的时候，就更加难，更加困难，因为这是一个非常根基的一个道理啊。稍微回顾一下马可福音，在前面我们花了有四次的时间讲主耶稣基督所讲到的四种土，他在这里所讲到的撒种之人所撒的就是道，就是神的话。当他所讲的这个地的时候，这个地不是说我们在这里还不只是撒在世界里，他在这里特别讲到神的道撒进人的心，所以整个他所讲的就是人心到底怎么样领受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在不同的人心当中怎么样的表现，他就是讲这样一件事情。所以他讲到第一种土是在路旁的，撒在路旁的。我们前面讲到撒在路旁，就是因为人常常在上面行走，将那个土地踩实了，所以呢种子虽然撒在上面，但是进不到土里去。主耶稣自己有解释，他说这是因为人听到了不明白， 听到了不明白，所以他就讲的，当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因着有我们属世的那些思想，我们已经接受的那些思想跟神的道不一样，所以这个我们的属世的思想就会排斥神的道，以至于神的道虽然听进去了，但是没有进入到人心。当这样子的情况下，撒旦可以来把这个道就夺去，听过就跟没有听过一模一样。所以有的时候如果我们听没有听进去，没有听明白的话，没有真听明白神在讲什么的话，我们同样一篇道可以听100遍，但是在我们的心里头不会留下任何的痕迹，不会留下任何的痕迹。我想大家可能自己都有这样子的经历，比如说你在某些事情上，某些经文上，上帝给你启示的时候，你仔细想想，哎，我以前听过好多遍啊。等你听明白了以后，你再回去想说，哦，我听过很多遍，上帝说过很多次，但我当时怎么就没听明白呢？所以你会发现啊，听到完全不同于听讲演，完全不同于去学校听教授讲课。听到呢是上帝的话，不是要进入我们的头脑里，是通过我们的头脑，或许要通过我们的，不是或许，就是要通过我们的头脑，目的要进到我们人心当中。只要没有进到人心，就没有听懂。这个种子就是在这里，所以飞鸟来，主耶稣讲，这就是撒旦来将他撒在心里的道夺去了。恐怕他们得救，这是第一种土。第二种土所讲到的就是土浅石头地的，这里没有一个很好的图画，土浅石头地就是说上面还是有一层土，上面有一层土，你表面上看不出区别来，这种人心表面上看不出区别来，不像第一种一听到了马上就反感，就听不到就听不进去上帝的话。第二种的话表面上看不出区别，因为有一层薄薄的土，外人看不出区别，但是呢种子撒在它里面，结果是不一样的。因为一开始他听了就欢喜领受神的道，被称为福音，就是好消息。有没有人今天有人就说是在家里头啊，别人告诉你很好的消息，恭喜你啊，你中了这个 lottery 了。据说那个 lottery 多少？600多个 million。 如果今天有人给你报消息说你中了，你把他一脚踢出去，有没有？没有人吧，对不对？先看看是不是真的，对不对？先看是不是真的。所以呢，如果第二种的话，就是听明白了福音成为好消息，就是说上帝用来帮助我们的就是福音，他借着福音，我们一旦明白了上帝他在我们人生当中的计划工作，就通过福音来施行。所以我听明白了以后，人就会欢喜领受，因为发现是上帝用来帮助我的信息，不是用来定我罪的。所以如果我今天告诉你，你如果今天你不重生，你就要下地狱，这是不是福音？是不是福音？讲到所有的人都是自我为中心的，自我为中心就是罪，人如果不是从罪出来就要下地狱，是不是福音？这不是福音，这是真理，但不是福音。如果我告诉你要下地狱，大概不是什么好消息，对不对？好消息不是这里，好消息是说我今天因着耶稣基督，他担当我一切的罪，他把他的生命给我，上帝因为今天看我里面有耶稣基督的生命，上帝说好，你像我的儿子一样，你像我儿子耶稣基督一样，那样的圣洁，那样子公义，所以我将我一切的恩典祝福全部给你，将来我还要造一个新，将来有个新天新地，因为这个世界已经败坏了，神说造一个新天新地，你要跟我一起在这新天新地以及所有属耶稣基督的人在其中，这是好消息，对不对？这是好消息。如果只是告诉我是一个罪人，上帝不喜悦我，这不是好消息。我是罪人，上帝不喜悦我，这是真理。但是好消息是耶稣基督今天担当了我一切的罪，担当我一切的罪，上帝喜悦我，这是好消息。这个呢就连基督徒都不容易听进去。我不是说别人，我是说我自己。我大概以前讲过一次见证讲过这样子的见证。我儿子比较小的时候，1岁多的时候，有一天早上我起来，我儿子在旁边爬然后哼哼唧唧的怎么样，然后当时神就在我心里对我说话， 因为我心里头有定罪感，觉得啊，我这样子的人上帝怎么会喜欢呢？对不对？我这样的人上帝怎么会喜悦呢？你总是有不好的思想，又骄傲又怎么样的，对不对？上帝怎么会喜欢我呢？然后我都很容易看出别人的错误来，然后就会挑剔，那上帝雪亮的眼睛岂不更看到我的一切的不好的东西？那如果这样，上帝怎么可能喜悦我？神当时就说，你看你儿子，他一岁的时候，他现在在旁边只能爬啊，他不能做很多大人可以做的事情，你会因为这样子你不喜欢他吗？我当然不会了，对不对？我根本就没指望他一岁多要去上班挣钱什么之类的，对不对？所以呢，上帝就把这话这样子对我说，但你知道不知道，这句话我就是没听进去，因为过后定罪感还是在。直到我开始明白真理，这才叫明白了。直到我认识到耶稣基督担当我一切的罪，我刚信主不就应该明白吗？其实没有真明白，就是那个话没有真进到心里来。所以那么长时间，虽然做基督徒，我就说在一般人眼里头，我不是很差的基督徒，我不是很差的基督徒。就算当时我接受定罪的时候，我在教会一直都有服侍。基督徒所做的事，我在教会别人看我是很热心的基督徒，但是呢，你自己知道，没有人在上帝面前可以靠自己算作义人的，所以就有定罪感。直到能听进去上帝的话，我才明白，对不对？所以要听进去不是容易的事情。第二种土就是能够听进去了。第三种呢，讲到是荆棘地，荆棘地，所以种子撒在上面，他讲到后面，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将道挤住了不能解释。我们原来我解释的，这还不是像我们想象的一个人只是爱世界所以听不进去福音，那是第一种土。第三种土是说听明白了，甚至在有逼迫的时候我都能够持守住神的道，但是不知不觉当中眼光从看属灵的世界看神自己转移到从神所带来的好处上面了。因为福音真的是好消息，真的是把神一切的祝福要给我们，但是呢，我们却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就加给我们了。当人慢慢看重神，从看重神转移到看重这些东西的时候，就反而得不着这些东西，反而得不着上帝的祝福。因为当我们去看重这些东西，不看上帝的时候，这就叫做拜偶像。这些东西就成为我们心中的上帝。我们以为我们是在侍奉上帝，我们以为我们还是行在属灵的道路上，事实上我们是在侍奉这些金钱，侍奉马门。这是第三种土。第四种土才讲到说，这种土里面真的就是用来接受神的道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啊，要想达到第四种土是相当不容易的，甚至可以这么讲，我们凭自己没有人能够达到第四种土的光景，没有人能够达到第四种土的光景。不但我们做不了什么，需要接受神的道才能人生当中有果实，就让我们从第一种土到第二种土，再进到第三种土，再进到第四种土，都是需要上帝的帮助，需要圣灵的改变，我们才能够渐渐变成这样子的土。但是呢，我们不要以为做第四种土稍微追求一下就可以达到第四种土啊。你要达到第四种土，就是说你会结实百倍，别人一看就看出来你生命当中充满了超自然的事情，充满了所谓超自然的，充满了从神那里来的东西。你所用的智慧不再是人天然的智慧，不是你以前读书的时候那个小聪明，也不是做事上的那种圆滑，乃是从神那里领受的智慧。你在那里所做事情的能力也不是天然的能力，乃是上帝的能力在你身上运行。你所领受的祝福不再是人靠着自己的能力拼打抢夺出来的东西，不是靠自己的劳力赚来的东西，乃是上帝恩典赐给你的，人得不到的，人靠自己做不到的。这是第四种土，是吧？好，这次我们就接下来讲啊。接下来讲的话，我不知道大家读圣经有没有这种就是经历，我相信都有，而且很多，因为我自己以前有很多。就是说你去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耶稣怎么常常这个话题跳来跳去的，有没有人有这个印象？ 东讲一句西讲一句，好像他脑子有问题对不对？或者是写圣经的人脑子有问题。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是圣灵写圣经，圣灵借着人写圣经的。所以如果我们聪明一点的话，当我们想他们有问题的时候，最好还说我的脑筋似乎有问题但是我们一般人都不这么想，我们觉得你看神写这段很好理解，那段怎么就不好理解，两个前后放在一起就很怪怪的，真的不知道神想要说什么，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来看今天这一段。比如说耶稣又对他们说，人拿灯来其实、人拿灯来其实要放在斗底下床底下，不放在灯台上吗？这句话呢还好理解，因为掩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这两句好像有点怪，但是也还说得通。比如说我们可以看下一章，下一章。因为我们基督徒都知道，圣经不是凭着自己的意思可以解的，圣经是要用以经解经，所以我们做基督徒也学会这一点，以经解经。还好主耶稣在另外一个地方讲的比较容易明白，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哇，这样子就明白了，这就容易明白了。原来那个灯就是我们，对不对？基督徒，我们所发出来的光，那个灯所发出来的光就是好行为。当人看见基督徒做有好行为，我们就将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所以人都说啊，基督徒都是一群很好的人，他们为人善良，他们有爱心，他们有喜乐，他做什么事情都很好。所以这就是让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了。所以我们再回来再看，如果这样子理解的话，所以这个人呢就应该解释成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让我们做基督徒，我们是基督徒是灯，为什么要让我设立在我们在世上，他不要放在斗底下，不是藏起来，不是要让基督徒藏起来，不是放在床底下，要放在灯台上。因为掩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还有一点不连接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他有点不连接啊，但是好像也还说得过去，先不去理解他了。好，我们就这么理解，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那这个意思就是说，主耶稣说了，我们要在人面前有好行为，你要听得进去的话，你就应该听，对吧？有听得进去就应该听。好，我们再往下理解。接下来主耶稣说，你们所听的要留心，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并且要多给你们。这个就好像有点怪，是不是？但是好像也还说得过去，因为我们既然有好行为，基督徒要做一个好人，我们知道用量器量给别人，就意思说我们不要去论断人，对吧？主耶稣在另外地方去讲过，我们不要去论断别人，我们不要去对别人有那么严格的要求，不要去 judge， 不要去论断别人。所以呢，如果我们用什么量器量给别人，上帝也用什么量器量给我们，并且要多给你们，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哇，这就比较，你知道吗？严厉了。所以你不但你要好好做人，而且你不小心的话，上帝还要剥夺你，是不是？上帝还要剥夺你，千万不要去论断别人。在你做这个事情，千万不要去论断别人。论断别人的话，那上帝就会严格的要求你，对不对？我们就会这样理解。但是呢，这个好像有点说不清，说这个的地方就说不通。而且你上下文看下来，你就觉着好像一会儿在说这个事，一会儿在说那个事，他不是在讲同样一件事情。我们正常的人都不应该这样子做，对不对？正常的人，我讲一个事情就把它讲清楚嘛，对不对？不要又插进一个另外一件事情，就算那个事情是对的，突然插进来放在这里，就不知道你要干什么。所以看了这些圣经，你会觉得，哎呀，真的不知道到底谁的脑筋有问题啊！真的不知道到底谁的脑筋有问题。好，我们再来重新想，我们今天做一个大胆的假设，上帝的脑筋没问题，好不好？ 我们做一个大胆的假设，上帝的脑筋没有问题，我们的脑筋有问题，所以当时我们看这样子看觉得不衔接的时候，我们假设，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假设，很谦卑的假设，我们没有理解圣经，是我们错误的理解圣经了，神真正想要说的我们还没有搞明白。如果我们有这样假设的话，我们就假设耶稣基督讲话他是连贯的，他前面要讲什么事情，接下来继续把这个事情要讲透彻告诉我们。那他前面在讲什么？讲撒种的比喻，讲到上帝所做一切的事情，所做一切的事情都是用他的话在做，然后讲到那是神国的叫做 101， 对吧，最基础的课。如果我没有搞清楚上帝是借着他的话在我们人生当中做事情的话，就等于我不能够理解其他的圣经，不能够理解其他的比喻，这是主耶稣自己说的，对不对？所以我接下来要理解他马上底下所讲的马可福音底下所讲的这些经文的话，我必须把前面这一个概念抓住，如果没抓住的话，就等于说我试图用自己的头脑去理解上帝的话，而没有用神自己他前面启示的我必须要知道的东西来理解下面的。所以他在讲道，讲道，那他在讲道说我们一切人生当中的果实都是从神的话来的，都是从神的话来。那接下来他是不是应该继续讲这个事情，对吧？继续在讲这个事情。那我们现在这样子理解，就是你记住耶稣所讲的，说我们所谓好行为，所谓什么样子的事情，都是上帝的道在人心当中所产生的结果，被称为果实。那如果我们这样来理解，耶稣又对他们说，人拿灯来其实要放在斗底下，床底下，不放在灯台上吗？显然他在讲我们做基督徒，上帝把他的话放在我们心里头，是要让我们在人前成为上帝的见证，是不是啊？成为上帝的见证。所以当上帝的话通过我们发出光来的时候，这称为好行为，这称为果实。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里头15章里所讲到的，你们多结果实，我父就因此得荣耀，就是讲的这个东西，是不是啊？所以呢，他所讲的是说神的话在人心当中的反应，那接下来是不是就容易理解了？因为隐藏的事，掩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我内心里头存的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话，什么样子的思想，你只要在我的心里头今天只要装进去了，掩藏的事情没有不显露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它一定是在我的人生当中会表现出来，不但我自己会知道，周围的人也会知道，是不是啊？他没有脑筋有问题吧？他没有脑筋有问题吧？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这不更明白了吗？原来你听神的话，这是最重要的事情。因为我们人生当中想要有果实，想要荣上要上帝，想要让别人看到我们的好行为，圣经里所讲的好行为不是我靠自己力量去做的，努力做出来让别人看到说哇基督徒不错，然后把荣耀归给上帝，应该在那种情况把荣耀归给我，是不是啊？我做的嘛，上帝有什么功劳？上帝只是让耶稣死了一下，然后复活了，今天都是我在做的嘛，我做的好行为人应该把荣耀归给我，是不是啊？但是如果你明白耶稣所讲的荣耀必须归给上帝，因为我的好行为不是我自己靠自己做出来的，不是我热心，不是我努力，乃是上帝的话进到我的人生当中，在我的生命当中表现出来，如果不是上帝的话，我什么也没有，我再大的努力再好的行为也是靠自己的，不能给荣耀给上帝。但是如果是神的话在我的人心当中接受了产生的果实，必须给上帝，我自己也知道是上给上帝。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所以我们听什么很重要。那接下来稍微等一会儿，接下来到哪里去了？好，这个都讲完了，接下来继续照着这个思路往下想，又说你们所听的要留心 ，take heed what ye hear。然后接下来说，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并且要多给你们。King James Version 翻译成更准确， With what measure ye meet, it shall be measured to you. And unto you that hear shall more be given. 在这里中文翻译说人给你什么，这是因为这是被动时态，对吧？被动时态，所以并不是人啊，先不要说人。所以他，我如果看英文的话，你要注意你在听什么，你注意你所听的那个东西。当你用什么样的衡量，用什么样的标准，去你在用什么标准，在听的时候你在用什么标准，对吧？你在用什么标准，还用什么标准量给你，还用什么标准量给你。而且你一旦听进来，更多的东西会给你。这地方我不知道，如果有人脑筋快一点的，就已经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了。我再解释详细一点，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思想体系，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思想体系。我们今天思想体系怎么样形成的，就是因为听进去一些东西，听到我的心里头来了。这个东西一旦在我的心里头，就像那个种子在我的心里头扎了根以后，它就成为我衡量一切的标准。比如说在座有无神论的，你证明过没有神吗？证明神固然不可能，证明无神绝对不可能，对吧？绝对不可能。你要想证明没有神，你帮我把全世界所有的知识，物质世界、宇宙、万千世界、属灵的世界全部都搞清楚了，然后你可以做决定说没有神。告诉你，你要搞清楚了，你就是神了，对吧？所以为什么我们有无神论？因为我们听来的，我一旦听来无神论的观念，今天这就是我的标准。所以今天所有无神论的观念，我一听就接下来就又听进来了，因为我已经接受这个无神论的观念，对不对？所以更多的关于无神论的观念我就听进去了。但是呢，如果今天从小到大父母亲告诉我上帝创造了你，上帝创造了你，我真听进来了，这就是信心哦，这就是信心。所以一个小小的孩子或许对很多的事情不知道，他一旦听进来，不是听在这里哦，是听在这里。我们在教会里儿童主日学常常就在这里做工作，没有靠圣灵在人心当中做工作。但是他一旦听进来，他就知道这样子，我在人生当中，我的人生不是没有目的的，因为是上帝创造了我，上帝创造了我，他造我就有目的的，他创造我，他就要带领我人生的道路，是不是啊？所以你只要心里头你听进什么东西进来，这就成为你的良器。你用什么良器，你今天用这个良器，同样任何的东西要进来给你，必须通过同样的良器，通过同样的良器。所以当我们听神的话的时候，我们一旦听进心里头了，我这个良器就更有神的，就可以更允许属神的思想进来，一步一步神的思想就在我内心里头扎根了。但是呢，如果我听的时候我不小心，我随便把世界上的东西听进来，今天这个东西进来就成为撒旦来进入我人生的思想，进入我人生的一个门户，是不是啊？因为我用的是同样，我一旦进来，下一次跟他相融的思想我就很容易接住。所以千万做基督徒父母的，千万不要让孩子随随便便去看着世界的有些尤其比较坏的小说。有些人觉得小孩子 Harry Potter 没有关系啊，看那个看电影上那些吸血鬼，他们之间他们像人那样可爱，对不对？那没关系。到底是神在启示那些好莱坞的作者写出吸血鬼他们也很可爱，还是撒旦？很明白吧，对不对？所以当我们允许我们的孩子让他随便去听这些东西，随便去看这些东西，当然我们不能够强迫自己孩子做什么，但是我们应该把真理告诉他们，让他们免受撒旦的害。所以明白这个，你就知道耶稣讲话是非常连贯的，他讲话非常连贯，而且越讲越深入，越讲越深入。但是我们基本的东西如果没有听进去的话，后面的东西全都理解错。 当然全理解错了，你就会发现，哎，有地方好像可理解，有地方不能理解，因为它整个就是在讲另外的事情，不是像我们所想的，对吧？所以这一点就非常非常重要啊。再往下看，因为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按照这个思路，这个就非常容易理解了。我如果已经有，已经接受了上帝的思想，还要给我，因为给我的时候，今天不管是借着主日学也好，借着讲道也好，借着一首诗歌也好，借着我所看到的看圣经也好，如果神把就是我现在已经领受了一部分，又给我思想来，一下子就接受了，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为什么？因为我听不进去，我想要听属世的东西，属世的东西进来，属灵的东西就不能够接受，原来有的东西都可以失去的。因为原来的思想进来是要它渐渐长，你才越来越肯定，越来越有信心，对不对？但是后来各种各样的思想来了以后，这个思想就站不住脚了。你知道有些基督徒啊，就是不明白这一点。他一开始信主了，如果在一个比较好的教会，他还跟着弟兄姐妹一同来追求，但是他里面他没有真正接受太多神的道。等到换了一个教会，然后或者是这样的事情忙了以后，他慢慢慢慢就觉着，那教会信仰不是那么重要吗？我也不需要每星期去吗？一个月去一次吧，或者我可以在家自己听到吧。慢慢慢慢越来越远，越来越远，连有的都要夺去，不是上帝要夺去，这是一个描述，一个事实。属灵的世界就是这么运行的，你喜欢不喜欢，它就是这么运行的，对不对？所以告诉我们，我们听神的道，听到心里去，这是我们一切生命想要得神祝福的关键之处，关键之处，没有这一个就没有果实。好，再往下看啊，主耶稣继续在讲这个事情，主耶稣继续在讲这个事情，他又说，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见长。不好意思，回来，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这个地方，那个人啊，我相信不是主耶稣了，在这里，对不对？主耶稣应该搞得明白啊，神的道怎么样在人心当中发生变化的。所以这一个如同人，我相信这个就是指我们自己。当然真正那个种子是从主耶稣那里来的，但是今天要让这个种子真进入我的人心，取决于我，是不是啊？所以真要进到人心里头，真要进到人，我要允许他进去，这是人的自由意志。我们今天讲道，把神的道理讲清楚，如果你听不明白，那没有办法，如果你听明白了，完全是你自己的自由意志，我可以接受，我可以不接受，对吧？上帝绝对不强迫你，上帝可以让圣灵告诉你，你心里头就知道这是真理，但是上帝却不强迫你去接受它，上帝让你清楚知道这是真理，但是不强迫你要它。所以呢，我今天接受了上帝的种子，容许它撒在我的心里头，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见长。我并不明白神的道怎么样在人心当中来更新改变我整个的生命，我真的不明白。就好像今天我们去撒种的，我如果种土豆也好，种玉米也好，我不需要明白里面一切的遗传知识。今天再聪明的人，把所有的育种的这些知识的懂这些的，所有的有搞生物的人、搞植物的人全部加在一起，都不懂这个，都搞不清楚里面生命到底怎么回事，让你再自己复制一个，你约定复制不出来，凭空复制，就是从无机物自己的合成一个，你一定做不出来，对不对？所以我们并不需要知道上帝的话在我的心里头怎么样改变我，那是上帝的奥秘，是上帝的大能，我不需要知道，但是我需要明白上帝怎么样使用他的话来祝福我，使用他的话来荣耀他自己，对不对？所以我们传福音，我们要把这个讲给人听，让人知道。我们不需要知道，我们不需要知道里面的奥秘。如果你说我非要知道我才去撒种，那你一辈子不要撒种了，对不对？因为现在的人都不知道，我们撒玉米也好，那里面的基因各种各样的那些东西， 现在人还是有很多奥秘都搞不清楚，对不对？越要研究，发现里面的奥秘越多，所以永远也不要去想去把那个搞明白了，我才来接受上帝的话。我只要心里肯定上帝的话是对的，是真理，我就接受它。好，再往下看，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啊，这句话真的很宝贵，出于自然的。你知道太多的时候，我不说别人，就说我自己，就是搞忘了这一点。你知道，当我开始明白神的话的重要性的时候，当我明白听进去神的话，而且听对神的话，不要以为在教会所讲的话都是神的话，只有把神的心意讲出来的才是神的话。当我开始明白这个东西的重要性的时候，我会很积极的去读圣经。我只要有空，我就在读圣经。但是呢，在中间就会有 frustration， 我怎么这么努力，变化怎么这么慢呢？我已经有很多变化，实际上正是因为有这些变化，我才知道这是真的，所以希望有更大的变化。但我那么努力，那么读圣经，为什么变化还是那么慢呢？这不就是忘了这一点吗？出于自然的。大家都知道那个比喻，对不对？把那种子种下去，怎么这么慢？浇水浇水，拔起来给它长高一点嘛，拔起来长高一点，这样子长快一点嘛，它就死掉了，是不是啊？所以上帝所造的人心就是这么奇妙。我说人心不是指我们的这个 physical 的 heart 啊，是指我们的魂，我们的人的中心的这一部分，就这么奇妙。这一部分东西只要把上帝的话放进来，自然而然就结实，自然而然就结识，出于自然的，不需要你去努力，你只需要做你所做的事情，接受神的话，把石头剪掉，把荆棘除去，把神的话听进来，听进来会听到更多神的话，更多神的启示，得着启示会得更多的启示。这是上帝所要做的事，就是上帝给我们启示，我们只要把我们自己很基本的那些东西做了以后，它自然而然就会生长。每一次出于自己的努力，就是忘记这一点了，对不对？底下先发苗，后长穗，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谷季熟了就用镰刀去割，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先后再后，所以结实果实，神的道在我们人心当中结实是需要花时间的，花时间的。所以我刚才所讲到的自己的 frustration。就是不记得这一点，也是不记得这一点，是要花时间的，你信吗？所以当我今天我听进去神的话，我也听人这样讲，听上去很好的，但是没那么容易，我的生命还是没有改变。要么没听进去，也有人真听进去了，真听进去了以后还是要花时间的。我觉得我常常就需要提醒我自己，我听了很多东西了，我说听就是从读圣经啊等等等等这些领受了很多东西，我盼望有更快的果实出来，因为我看到过去的果实我觉得太重要太宝贵了，但是这是要花时间的，这是要花时间的。其实也不是那么悲观了，因为他不是说啊先就是不是说好等了一千年之后然后就结然后那个种子那个果实突然就蹦出来了，不是这样子，对吧？只要神的话真的是神的话进入人心之后，你起身你马上就会经历到改变，只不过那改变不见得是那些果实，就是外表的果实，但在你的生命当中就改变出来了，对不对？就发出它的果效来了，这个也是果实，这个是也是一种可以说广义的果实。但是最终来讲，上帝所希望看到的是成熟的果实，是成熟的果实，这个是要花时间的，是要花时间的。好，我们再往下看啊，底下说，又说神的国我们可用什么比较呢？可用什么比喻表明呢？好像一粒芥菜种种在地里的时候，虽比地上的百种都小。像我们的神是很独特的神，谦卑的神，上帝给我们用来祝福我们的东西，用很 plain 很不起眼的东西方式赐给我们，这就是对付人的骄傲，骄傲的人看不上眼的， 地上的思想那么多，博大精深，耶稣讲的比喻这么简单，对不对？他不讲我都知道，他不讲我都知道，是不是啊？所以他的福音书简直太浅显了，不如佛教博大精深，我都看不懂，是不是啊？所以在地上的思想，神用最浅显的、最平凡的这个种子的形式，芥菜种所有白种里的最小的，但种上以后就长起来，比各样的菜都大，又长出大枝来，甚至天上的飞鸟可以宿在它的荫下。有人解释把这天上的飞鸟解释成撒旦啊，因为前面不是说天上的飞鸟来把那个种子就吃掉了嘛，对不对？所以想，教会大到一个程度变质了，所以呢，连撒旦都住在教会里头。我当然这个讲的比较奇怪啊，但这个说法真是有的，而且是写在书上的，写在书上的。我相信主耶稣在这里前后，如果你去看这个他的语气或者想要说明的事情，不是指撒旦，神的国哦，神的国，神的国，他比各样的菜都大，又长出大枝来，甚至天上的飞鸟，我可以说这天上的飞鸟是天使。神将来的世界并不是给天使来掌管的，是让属耶稣基督的人在掌管将来的世界。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为那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所以你知道，将来天使要在人，这些人不再是一般的人，是领受耶稣基督生命的这些人，他们在地上活出神的荣美，活出神的荣耀，他们要借着人来得福，对不对？所以保罗说什么，你知道我们将来要审判天使吗？那个当然是坏的哦，当然是坏的。所以我相信上帝在将来的世界是让，这是不是相信圣经里讲的将来的世界是让人来掌管的。耶稣用许多这样的比喻，照他们所能听的对他们讲道。再次注意这句话， As they were able to hear， As they were able to hear。 你知道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没办法听神的话，我们今天能够领多少，领受多少，我能够领受多少，然后我领受了多少，我讲出来多少，讲出来多少，在座的听的人每一个人能够领受多少，都取决于自己。上帝希望我能够领受更多，上帝也希望你能够领受更多，因为就是借着领受神的话，上帝来更新改变我们的生命，来祝福我们。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听，原因是什么？前面已经讲过，对不对？原因已经讲过，前面讲了好多为什么。好，再往下看啊，最后34节，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讲，没有人的时候就把一切的道讲给门徒听。好难理解哦，好难理解啊，是不是啊？神不是要传福音吗？神不是要传福音吗？为什么不给人讲明白呢？为什么没有人的时候专门避开人，专门避开人，没有人的时候就把一切的道讲给门徒听？好 confused 啊，为什么神要这么做？为什么神要这么做？你如果觉得耶稣可能这一不小心讲错了，再看一看第十节，无人的时候跟随耶稣的人和12个门徒问他这比喻的意思，耶稣对他们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哦，他没有说错，不是说一不小心说错了啊，他真是这个意思哦，他只神国的奥秘只给耶稣基督的门徒讲，外人就用比喻。更可怕的是，叫他们听，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哇，好小气啊！而且不光小气，这还有阴谋啊，对不对？是不是还有阴谋？他们就不想让外头的人听懂。哇，这简直是，这让人今天如果在座的有非基督徒都在这里，今天看到这句话，这勃然大怒啊！
勃然大怒，怎么主耶稣是这样的？他不是爱人吗？他不是为人的罪死吗？他不是要把传福音吗？他不是让门徒说要传福音给万民听，对不对？怎么今天奥秘偏偏藏着给门徒？另外一个，我们上次有提过， Chris 讲道时也讲过信徒跟门徒的区别。哦，这如果是信徒的，今天也得紧张一下。原来他都不给信徒听的，他只给门徒听啊，他只给门徒讲，信徒都不告诉你。所以如果只是说信一信啊，不想真正的跟耶稣的，耶稣说我不给你讲，只给你讲比喻，让你听是听见却不晓得，看是看见却不明白，恐怕你得救，恐怕你回转过来就得医治，这是不是太难理解了？什么意思？我想如果你没有前面我们所解释的那一个，你这里一定就理解错了，一定就觉着耶稣基督做事情不一致，他一会说好，一会又把好处都藏起来，只给少数人。但是如果你明白他前面所讲的，其实就很容易理解，其实就很容易理解了。就是说，为什么外面的人给他用比喻？因为属灵的事情只有门徒，所谓是门徒就是重生得救的人。我们今天讲重生得救，我真的里面有新生命，我领受了耶稣基督的灵。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讲，属灵的事情唯有属灵的人才能够看透，属血气的人，天然的人，他们对于属神圣灵的事情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属灵的事情唯有属，他说属灵才能参透，他就是说属灵的事情只有用你的灵才能够领受。所以一个人没有重生之前是没有办法领受属灵的事情的。我们所领受所有的事情，我们以为领受的都不是上帝还给赐给我们的，只有门徒，只有重生的人才能够领受。外面的人为什么要讲给比喻给他听？因为比喻他有可能明白，因为比喻就是用属世的东西，很浅显的道理，最简单的道理讲给他听，让他知道，知道了以后他只要一悔改，他变成门徒了，他就可以领受后面的。所以主耶稣给犹太人讲，他说我给你们讲属地的事情你们都不肯相信，怎么能够给你讲属天的事情呢？就是这些比喻，为什么耶稣用比喻？就是要让我们借着比喻，我们认识到自己现在还在神的恩典以外，明白这个道理，起码跟我们天然的思想，天然的思想是有关系的。明白了以后，我们就愿意回转过来，回转过来，明白以后我就成为门徒，成为门徒了以后，神的圣灵就可以来解释给我们听。那怎么样来解释这一句啊？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中文这样子翻译啊，你上下看，上下看出来，你无论怎么样看，你都看出来耶稣恐怕人得救，对不对？但是这句话显然跟圣经里整体的原则完全是相反的，所以还是做了一个大胆的假设，神的脑筋没有问题，我的脑筋有问题。再仔细看一看，叫 that 就是前面这个东西的结果，对吧？凡事就用比喻，用比喻就是这种事情啊，外面的这种事情它的结果呢，结果是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呢 lest any time。这只是描述，其实就是描述一个如果不是这样，如果不是这样，他因为在外头，他现在听，他只能听得懂比喻，他只能听得懂比喻，所以呢他这个时候他如果还继续在外头，那么他就是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因为那些东西只有用灵才能够参透，才能够明白。但是如果在任何的时候，他只要不是这样子了， lest 这个并没有描述说神的意愿，他只是描述一个可以说是一个转折了。如果不是这样，任何的时候 他们回转过来，什么叫回转过来？人悔改，相信福音，成为门徒，就得赦免，历史就得赦免。所以这就是圣经啊，圣经里所讲的福音，从来没有人在门外头可以真正明白的。人在门外头只能够明白很浅显、很浅显的一个道理，浅显到一个地步，让你明白说我的人生有问题，我的人生有问题，我自我为中心的人生有问题，这种生命是跟上帝所断绝的。所以我今天到一个地步，我愿意悔改，我愿意悔改，然后神把他儿子超自然的信心和生命赐给我，然后我进来了，得到耶稣基督的灵，然后就一步一步真的可以明白了。所以不可能在外头凭着自己的头脑可以明白，不单对慕道友是这样子讲，对基督徒这样子讲，从来没有人把神的话没有领受到心里头来的时候可以明白。你知道我们从小到大，我们就算不是读书的人啊，就算不是搞学问的人，我们都受了亚当夏娃的影响，我们喜欢智慧，我们喜欢用我们的头脑去理解事情，以为用头脑理解事情理解了那就叫做理解。但是这里告诉我们，除非我们把神的话领受到心里来了，我们根本不知道神的话在讲什么。我们以为我们所理解的，就像刚才举的这个例子，我们很多时候以为我们理解了，根本都没有理解。所以真的读神的话跟读所有的书都不一样，因为神的话跟地上所有的书都不一样，我们读的方法就跟读所有书的方法都不一样。神的话不是用来听的，神的话是用来吃的，是用来领受到心里头的。一旦领受了，你就会发现其中的果效。所以明白这一点的话，就对我们整个认识神、做基督徒、听到、读圣经、灵修，然后怎么样跟随神，怎么样为主做见证，怎么样传福音，全都告诉我们一套新的方法，跟我们天然所想的方法不一样，对不对？所以这就叫做神国之律，这是最基本的、最基本的。如果这一点啊，这一点还不是只是听懂而已，不只是像我们今天讲，我们可以讲明白，你可以听明白，这个东西要成为我的想法，成为我的想法。我觉得我们在听到的时候，我们就要有一种，真的要有一种谦卑的那个心态啊。因为我知道有的时候，当我们所讲的跟平时所领受的都不一样的时候，人天然会一种反感。怎么就你讲的对啊？那我原来想的都错，想错了，对不对？天然就会有这种一种反感。但是我觉得什么叫谦卑一点？就像我今天我开始尝到一点神话语的甘甜，我说尝神的话语甘甜，就神的话语听到我心里来，对我生命发生变化。今天如果有一个三岁的小孩，他能给我讲明白，他如果真的把神的话，神通过他讲，我也要去听。今天刚信主一天的，他如果真能够把神的话来讲给我听，我也要去听。相反，今天某位大师来了，他所讲的跟神的话不一致，我也不要听，对不对？我也不要听。什么叫一致？这是前面所讲的。你其实仔细去想啊，今天所讲这个道理，你可以应用在很多很多地方上。比如说，我怎么知道我今天如果听到，我如果今天去一个新的教会，或者有牧师来我们教会来讲道，我怎么知道他讲的是不是属神的？我怎么知道？因为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很多时候我已经想的这个想法，那都是不属神的。如果不属神的，那他讲的跟我不一样，是不是就应该听？谁讲的跟我想法不一样，我就听谁的讲法。这好像有点不大对劲儿吧，对不对啊？显然不是这么应用的。所以我们怎么样去分辨什么是属神的，什么不是属神的？不管那个人是刚信主一天的，还是信主40年、80年的。我们其实就去看我所已经从神那里领受的那一部分东西，到底他今天所讲的跟那个东西一致不一致？不要说跟我整个一致不一致，因为我里面还有很多错误的思想， 还有很多需要被更新的。我今天要看我所领受的属神的那部分，我清楚的知道是属神的。什么叫清楚知道是属神的？就是那一些思想我领受进来，就在我的人生当中发出属神的果效的那些思想。如果听进已经听进来的好像是属神的，但过后没有在我的生命当中发出属神的果效来，那不是属神的。所以我这些我的所听进来这些东西要被我的生命所验证过的，要被圣经所验证过的。然后呢，今天有新的东西一听进来，有的时候是完全一致，我就说哦，这我已经知道了，或者说他把这个又更清楚的给我描述了一下，我原来大概知道，但是某些地方有点不太那么准确或者不太明了，他这样子一讲我就又多了一分理解。还有的时候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但是呢他所讲的那背后的思想那个灵跟我已经从神这里领受的一模一样，所以呢我就可以放心的接受。所以就是这样子了，好不好？好，我们在这里啊，我们在这里就结束。我想请上面放一首诗歌好不好？对，我们就放一首诗歌，我们存着一颗祷告的心，我们来听这首诗歌，来对神回应。先停下吧，
我们在这里先停一下，我们就做一个结束祷告。很突然啊，来，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的，就像刚才所唱的这首诗，我们愿意裂天而降。主要我们知道你实在已经裂天而降，当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正是裂天而降，当圣灵被浇灌在教会里的时候你又一次裂天而降。但是主要我们知道，我们在今天在我们的思想感情意志里，在我们的魂的层面里头，我们是何等需要主你再次裂天而降。你今天降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周围的世界，我们周围的这些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人，他们的人生当中多么需要主你裂天而降。主啊，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愿意来回转归向你。我们常常对慕道的有这句话，但是我们做基督徒的是在每一天都需要来回转归向你，来放弃我们天然的属世的那些思想，来接受主你属天的思想，让主你属天的能力、属天的工作借着我们彰显出来，好让主你自己得荣耀。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知道你的圣灵何等的期待随时随处的要将这样子的工作做成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愿意主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颗乐意的心，真的是愿意被主你所更新，愿意被主你所改变。主，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好，我们现在赵岩跟我们分享，下面是我们奉献来敬拜我们神的时间。在奉献之前呢，我给大家